书接上回，红一方面军、红四方面军两军终于会合了，兵强马壮啊，上至指挥员，下至普通士兵是欣喜若狂，这本来是一件大好事。由于家败出猴头，出了个张国焘，他是横拦竖挡，结果又被迫分成左右两路军。许世友所在的四军为右路军，和中央一起行动。现在他们面临敌兵驻守的包座，这可是兵出甘南的必经之地呀。许世友接到中央的命令，要攻下包座。现在许世友的身份，那就像传统书目中前不正印先行官差不多少。许世友得令之后不敢怠慢，马上布置部队准备作战。可是一打听啊，迎面之敌不多，只有一个团的兵力，而且分驻两地，就是大界寺和求吉寺。但是敌人有个好处，他是以逸待劳啊，我军也缺乏重型武器，所以并不好办。许世友布置了一个团进攻大界寺，自己呢率一部分人马攻打求吉寺。对于大界寺这方面来说相对好办一些，敌人只有一个营，也没有什么重火力。而求吉寺就不同了，敌人却集中了所有的重火力和两个营防守，而且寺庙的院墙是又高又厚，所以红军一开始处于下风，强烈的猛攻伤亡不小啊。许世友看着心疼啊，怎么能叫战士们这样白送性命呢？于是下令停止进攻，围住残敌，待机歼灭。双方啊对峙了有30多分钟，忽然听见敌人后面一阵大乱啊。许世友就是一愣，马上派出骑兵探听情况，原来是红三十军的援兵到了。许世友一看大喜呀，马上下令机枪掩护，其余的跟我冲。这时许世友旁边的第十师师长叫王友军，抱着机关枪跳出战壕，大吼了一声，同志们跟我冲啊。说着对对面墙头上就是一撮的子弹，啪啪啪啪啪啪，打得国民党军队抬不起头来。可倒霉呢，也倒在这台机枪上了。啥原因呢？这机枪啊是捷克造的，性能倒是不错，但一梭子只能打20发子弹，打几下就没了。就在师长王友军换弹夹这么一个功夫，敌人一枪打来，可叹呢，王友军师长是当场牺牲。要说王友军这个人，他擅长夜摸夜袭，是神出鬼没，经常出敌不意，攻敌不备，出奇制胜。没想到今天牺牲在这里，牺牲的时候他年仅24岁呀、啊，把许世友给心疼的一个劲儿跺脚，哎呀，他真心疼啊！心说话，友军呐、啊，战友，你安息吧，我一定替你报仇。他把少林宝刀一抡，亲自冲锋陷阵，率领部下迅速的攻到大墙的下头。战士们事先把手榴弹都准备好了，成把的往墙里头扔，扔，咚，啪啪啪啪。你别说，这手榴弹近战真有用、啊。这下敌人傻了，前后这一夹击，共消灭了国民党军队4000多人，同时还击毙了敌师的师长叫武承仁，俘虏了800多人，缴获长枪短枪500多支，机关枪50余挺，电台一部， 还有什么粮食、牦牛、马匹甚多，还打开了北进的通道。消息传到后面，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领导是非常高兴啊。话说右路军出了草地，又占领了包座，已是八月底，然而左路军那边却不见动静。毛泽东急得团团打转呢。这时徐向前向他建议，主席啊，如果他们过草地困难，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，带上马匹、牦牛、粮食去接应一下他们，您看怎么样？
好的，
毛泽东同意了。那张国焘那边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张国焘根本不想北进，而是希望南下和西进。他给中央发来电报说，由于沟渠和涨水和粮食缺乏，无法北进。其实啊，四方面军有一支100多人的造船队，就在左路军就地取材，说营造渡河的工具根本不成问题，而且他们的粮食比已经过了草地的右路军还要多，这纯属是找借口啊。中央几次交涉，张国焘始终不听，又因为右路军中的陈昌浩和徐向前并不希望红四方面军分成两半，毛泽东和党中央当机立断，单独带着13军团北上，速出甘南。他们于夜间开拔，第二天凌晨，徐向前、陈昌浩二人才知道，那天早晨呢，徐向前刚刚起床，哎，还没等漱口呢，有人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，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。嗯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徐向前和陈昌浩大吃一惊，接着四军军长许世友打来电话，
哎，我是许世友啊，
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，同时还放了警戒哨，
这怎么回事？
徐向前是百思不得其解，刚把电话放下，电话铃嘚又响了，原来是红军大学的何卫也来电话询问，是不是有命令叫走啊？啊，我们走是不走啊？陈昌浩急眼了，连忙对着电话筒说，我们没下命令，赶紧叫他们回来。你想啊，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，徐向前也愣了神儿，呆呆地坐到床上，半个多钟头都没说出话来，心里就想，这是怎么搞的？走也不通知我们一声，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啊。此时他自觉的很受刺激，心里闷得慌，要吐血，脑袋也麻木的很，心里乱成了一锅粥啊。这时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来请示，中央红军都走了还对我们警戒，这啥意思？到底是打还是不打？陈昌浩啊还是比较冷静的，拿着电话听筒问徐向前，总指挥你说怎么办？徐向前是当机立断的，这还用说吗？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啊？叫他们听从指挥，无论如何不能打，谁也不准开枪。您还真别说，陈昌浩在这时啊表现的还真不错，完全同意徐的意见，做了答复，避免了事态进一步恶化。那天上午，前敌指挥部像开了锅，师长军长们包括许世友都来了，人来人往，是乱哄哄的。这个许世友咱不止一次说过，他是心直口快的人，他一听说13军团连夜出走，他就骂开了，娘的，住店的临走还要告诉一下房东呢，他们走也不通知我们一声，这搞什么突然袭击啊？其他几位师长也附和着，你一言我一语，絮叨起来没完。 徐向前此刻是心情极坏呀、啊，躺在床板上拉条被子把头一蒙，不想再说一句话。作为总指挥，自己的情绪会感染部队的，使部队思想工作无法收拾。陈昌浩可不管那一套，他是政治委员嘛，他的心情十分激动，净说难听的话，什么分裂什么难听他说什么。同时暗地之中他给张国焘还打了小报告，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呢。徐向前头上蒙着被子偷着掉眼泪呀、啊，他心里都堵得慌。一方面几年来他同张国焘陈昌浩共事，心里一直就不痛快，简直就很难合作，本想早日离开他们。两军会合后，徐向前非常高兴，他曾经单独啊向陈独秀透过风说，我要想到中央去做点具体工作，这确实是他心里话。另一方面，右路军如果单独北上，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了两半，自己也有点舍不得。说实在的，四方面军是他眼看着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，流了多少血汗呢、啊、方形成了这支队伍，真不容易啊。他对这支部队格外有感情，真要分成两半各走一方，无论从理智上还是感情上说都难以接受。眼下陈昌浩的态度很坚决，决心南下跟着张国焘走，到底是跟谁走，师长军长们都等着他发话。这时陈昌浩的威信绝不低于徐向前，他又能说又会写，打仗还勇敢，又是政治委员，党领导一切嘛。他不点头，徐向前一个人是带不动部队的，最多只能悄悄带走几个警备员，骑着马去追中央。想来想去，哎呀，还是走不了啊，不如决定跟部队一起走吧，咱来个骑驴看唱本，走着瞧吧。他们还得跟着张国焘走。当时作为军长的许世友，他只能服从命令听指挥，南下就南下，北进就北进，真正痛苦的是在上不在下呀。九月中旬，四方面军以及左路军的五军团和32军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执行着张国焘的南下命令，分别由阿坝和包作地区南返，再次穿越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的草地，那苦劲儿就甭提了。红军第一次过草地时留下点行军宿营的痕迹，到处可见，有些用树枝搭成的人字窝棚，还有些无法掩埋的红军尸体，让人看着是触目惊心呐。这时红军衣服非常单薄，这些指战员们、战士们顶风雨熬饥寒呐，再次同草地的恶劣自然环境做斗争，又有一批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回顾几个月来一四方面军合而分的情景，展望未来的前途，令人百感交集，心事重重，是抑郁不已。许世友军长走在大队的后边，一路上连一句话都没说。前方部队抵达毛盖，稍作休息后，紧接着又沿着黑水芦花以西的羊肠山路向阿坝松岗开进。月底右路军在大金川北端的党坝同左路军会合，朱德、张国焘、刘伯承、王树声等已经来到这里。朱总司令面色又黑呀、啊，目光炯炯，步履稳健，见到右路军的指战员是有说有笑，一如往常。他这个人呢，似乎天塌下来也没有放在心上一样。10月5日，张国焘在啄木雕 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，出席会议的有朱德、张国焘、徐向前、陈昌浩、刘伯承等军以上干部大约四五十人，作为军长的许世友当然也参加了。会址是在一座喇嘛庙里进行的。就在这个会上，张国焘公然宣布另立中央，打出了分裂主义的旗帜。会议是由他主持的，他的发言是蛊惑人心，欺骗性很大呀。大致的意思是说，中央没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，实行战略退却是政治路线的错误，而不单是军事路线的问题。一四方面军会合终止了这种退却，但中央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，反而无端指责四方面军。南下是终止退却的战略反攻，是进攻路线，而中央领导人却被敌人的飞机吓破了胆，对革命的前途丧失了信心，继续其北上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，直至发展到私自率一三军团秘密出走，这是分裂红军最大的罪恶行为。他还攻击中央领导人是什么吹牛皮的大家，左倾空谈主义的代表，还说他们有篮球打，有管子进，有捷报看，有香烟抽，有人伺候才来参加革命的。一旦革命困难，就要悲观，就要逃跑，等等等等。因此他宣布，中央已经威信扫地，失去了领导全党的资格，提倡效仿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，组成新的临时中央。同时他要来开会的人大家表个态。这另立中央的事儿来得这么突然，这可是天大的事儿。开会的人思想是毫没有准备啊，一听张国焘宣布这件事情全傻了眼了。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谁敢表这个态？没有一个发言的。就连南下以来这一路上尽说中央怪话的陈昌浩，似乎事先也没有思想准备，没有立即发表态度支持张国焘。会场的气氛是紧张又沉闷，谁都不想开第一炮。显然张国焘的处境很尴尬。喂，发言呐？哪位发言？同意不同意成立临时中央？哎，说话呀！他连问了三遍，还是没人发言。最后，张国焘是恼羞成怒啊，开始点名叫人家发言。他一指前排左手的一个军长。这军长姓万，老万，你说我方才提的对还是不对？发表一下你的看法。在座的人装聋作哑可不行，人人得给我表明态度。这个姓万的军长一看点名点到自己头上，站起来咳嗽了两声，就得顺着张国焘说话。但是这个姓万的军长啊，说实在的，一路上对中央领导上有意见，于是他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，讲的还挺激动。四方面军的同志是闻所未闻，不禁为之哗然。接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。张国焘听着大家的发言，点着一支烟卷，一边抽着一边美，嘿嘿，心说怎么样，还是绝大部分人支持我吧。但是很多人都发了言了，就是朱德同志没有发言。张国焘一看不行啊，这朱德在党里的位置举足轻重啊，可以说是重如泰山，他的一言一行直接影响到全体官兵，资格他也深， 所以说必须得叫他发言。他笑呵呵的冲着朱总司令点了点头，朱总，你把你的意见跟大家也说一说吧，好吗？你说这怎么办？大家的目光唰全集中到朱老总身上。再看朱德稳稳当当，是不慌不忙啊，并没急于回答张国焘的话，从兜里的摸出一支烟来，点着了，慢慢的吸了几口，吐了几个烟圈，然后面向大家一字一板的说，各位，大敌当前，要讲团结嘛，天下的红军是一家人嘛，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，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猪毛在一起很多年喽，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，要我这个猪去反毛，我可做不到啊，不论发生多大的事情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，我要求大家要冷静，要找出解决的办法来，可不能叫老蒋看咱们的热闹哦。张国焘一听啊，气的是紧锁双眉呀，因为他干嘛呀，这个手很自然的摸了摸腰中的手枪，他恨不能一枪击毙朱总司令，但是他不敢，因为朱德是德高望重，当着这么多的高级干部他哪敢下手啊，他心是那么想的，这个罪恶的思想在脑瓜一闪现马上又消失了，虽然说他心里极不痛快，表面上还装得挺自然，是不笑假装笑，呲了呲牙，然后又转身问刘伯承，让刘伯承表态，刘伯承到了此刻也不能不说话呀，他讲了一通革命形势相当困难的话，弦外之音也是要团结，不能搞分裂，成立临时中央就等于搞分裂。朱德一番话，刘伯承一番话，会场的气氛就为之一变，原来想要支持张国焘的这阵儿也改变了方向了，因此又都保持沉默了。张国焘一看朱德刘伯承都不支持他，真是怀恨在心呐、啊！他心里在喊报复，报复，我一定要报复。